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在此向你问安。上一课老师介绍了中国人里面最早脱离西方差会经济支配的一位女性布道家。今天呢，老师将要谈的是一位捍卫圣道的学者，他将要告诉我们一心一意在神学研究上服侍的张立生是如何从士大夫成为牧师的。来，我们准备上课了。
听众好，我是卫斯理老师。感谢主，我们中国教会史人物系列已经进行到第28课，捍卫圣道的学者张立生。第28课，捍卫圣道的学者张立生。我们这个系列一共有30课，在一开始的几课大家一定感觉的，为什么都是介绍外国人比较多，好像都是传教士。这也是不得已的，因为在那个时期华人基督徒多半居于外国人的助手这样的角色，而且也没有很多的传记留下来。像我们介绍过的梁发还有席圣摩这些华人牧师，其实连他们的传记也是靠外国人来写的。当然过了上百年尤其到近几十年，这个情况有很大的改变。我们华人基督徒已经有很多可以独当一面，可以成为神在中国的见证人，无论在教会里在社会里都能够有很出色的表现。所以最后这几课我们就都可以介绍华人基督徒的部分。今天的第28课我们也是介绍一个非常杰出的华人基督徒，他原来是一个学者，后来神呼召他来做文字的工作，来向读书人，像特别是像这些所谓的中国传统这个士大夫这样的人来做见证。他就是张立生。张立生他出生于1904年，出生于无锡这个小镇附近的小镇是江苏这个地方。是一个风景优美的一个物产很丰富的地方。那他的父亲是一个潜心修道，所谓这个道家修道的一个人甚至他父亲说修道的这个境界常常可以通灵所以是一个潜心修道的人。那他的母亲呢是虔诚的信奉佛教礼佛拜佛的人，所以我们就知道 张立生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所谓异教的家庭，所以他在这样的家庭长大，当然对于基督教就没有好感，是一直认为基督教是一个外国人来传的宗教是他非常的反感，甚至他曾经去上海的沪江大学就读，但是他非常厌恶这个学校里面的宗教气氛，也就是一些跟基督教有关的活动，于是他就愤而离校并没有读多久的时间。所以可见呢，他是从一个异教的家庭，是一个排斥基督教的这种家庭里成长的，而后来居然能够成为一个圣道的捍卫者，实在是神一个奇妙的工作。那他从小他就说受中国，他也受中国这个传统儒家的影响，他认为一个人做好人做圣人就是人生的目标。他也感到人生短暂，但是他觉得说我要好好念书，将来有著作传流流传，所以流芳百世，靠着著作就可以流芳百世。所以他认为他小孩子时候别的小孩去游乐去玩乐，他就潜心读书，他觉得玩乐是浪费生命，一定要读很多的书，写很多的书，将来就可以流芳百世而不朽啊。那么他就抱着这种的想法很努力的做一个好人，做个圣人做个学者。所以他很年轻，20出头就开始当教授，特别在26岁的时候就出任当时中央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后来又转到其他学校担任院长。他在很多的高等学府里面这个任教，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教授。因为这么年轻就有这样的地位这样的成就，所以难免呢有非常的骄傲。所以他曾经有一个朋友跟他说，张立生，你的傲骨是令我钦佩的。傲骨是绝对不这个阿谀不逢迎，有话就直说，这种傲骨令我很钦佩。但是你的傲气你有傲气却让我为你很担心，因为这傲气是会得罪人，是会伤害人。所以可见呢，傲骨是还好，傲气却是非常不好的。这就是张立生年轻时候的一种表现。在家里呢，他也结婚，他在家里认为全家都要听他的发号施令，所以不苟言笑。所以他的妻子说就在家里他像一个这个小老虎小老虎之称，是一个好像大家都怕他他是很正直，嫉恶如仇别人有一点错他不放过，就会责备等等，这样子的一个人。那么他认为不但自己做了好人圣人，还要推广出去，借着办学校或者借着从政治能够影响更多的人。所以他就在日本侵略中国以后，他就在家乡办了一个江南大学，在太湖之滨风景优美之处办了一个江南大学。那这个大学呢，他自己担任校长他就聘请的都是当时顶尖的这些所谓人文主义的学者，像这个唐君毅做教务长，像钱穆做文学院的院长，像牟中山就是也在那边任教，这些都是后来这个全国知名的人文主义的学者。所以这时候的张立生，他是怀抱有要复兴中国文化这种的宏大的 愿望啊，透过教育，透过办学，能够弘扬中国文化，发扬人文主义。那另外一方面，他也借着从政来报效国家。他曾经当选为制宪的国民大会代表，后来又南下广东啊，受邀请到广东去提倡农村复兴运动啊。当时北方有梁漱溟，南方就有张立生，南北呼应，农村复兴运动，国家可以富强，中国的希望就在农村的复兴。后来就发现啊，很多华侨，所以有南洋的问题，有海疆的问题，就是啊，这个海上面的这个边疆、海疆的问题，这些都是他所关心的，还有花了很多的精神在这方面的研究著作上。所以他年轻时候已经著作等身啊，写了很多关于法政方面的书籍啊，在当时著名的书店出版，很多成为这个教科书。这就是他啊人生奋斗的目标。他自己曾经回顾他这个思想的经历，就是他这个思想的经历，在没有归祖以前，他的思想也经过几个阶段啊，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他叫唯物的时期，就是只相信物质啊，唯物的阶段。这大约是1922年到1924年。所以他认为只要这个中国就是要富强啊，唯物就能够这个带来幸福。然后到了1924年到1932年，他称为唯法的时期啊，因为他觉得法治啊，一些法治才是真正能够使国家强盛的一个啊一条道路，有违法。所以这时候他写了很多法政的论文、法学的思想、宪政啊、立法原理这些的著作啊，到处的发表，叫做违法的时期。他相信好的法治就能够这个使中国富强。第三个时期，他叫唯德，道德的德啊，唯德时期。这大约是1932年到1937年。他这时候认为人还是要从道德着手，所以自利主义啊，他当时宣传叫自利，就自己的力量来成全，来提升自己，自利主义啊。所以当时他在中外的一些哲学家啊，有关于自利方面的这些言论，他是非常的推崇。他也曾经在当时的像上海青年会来演讲，连续讲了10天啊，讲这个自利主义，就像这个教会的布道会一样，也很多人受到感动啊，把他讲的话，把他的道理，把他的这个言论奉为好像圣经一样，认为是真理一样。所以他这时候是讲唯德的时期。再来呢，第四期他叫唯道啊，1938年到1941年呢，是我们前面提到过啊，他的父亲就是一个修道的人啊，热衷修道啊，他甚至静坐养气啊，甚至有时候会魂游向外，好像见到一些异象，所以他受父亲的影响啊，对这些社会失望的时候呢，他就转到这个修道的这个途径去。那他的朋友啊曾经说，你熬气熬骨啊，别人或者是会这个不谅解，但是啊还会得到人家的同情啊，还是会尊敬你，但现在修道变成矫揉造作啊，恐怕就没有人再会这个同情你了。那这种朋友的规劝啊，在当时他也听不下去，他觉得修道啊是一个解脱 啊，就钻到这个修道养性啊这方面去。到了1941年到1950年，他叫做为释，就是释啊，是这个释迦牟尼，这个也就是走佛学的路，因为他母亲啊从小就带着他这样子的拜佛礼佛啊，所以他也为母亲读佛经，所以这都对他都不陌生的东西，来到这个佛教里面去寻找安身立命。所以他就自己说，这个他的思想的经历是经过唯物、唯法、唯德、唯道、唯识这样的演变。后来他归祖以后，他当然他都对这五个阶段啊，他都能够从圣经的角度来加以来批评啊。比方说关于唯物时期，他引用了圣经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啊。又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是吧？他用这些经文就可以啊指出唯物的这种一些错误。至于违法啊，他也用圣经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而得不着律法的义，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啊。这都是不同的经文了。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意。还有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啊。他这个关于违法，他引了很多的经文啊，来批评当时的这些思想经历啊，实在有些盲点，是有一些这个啊缺点的。比方说唯德时期啊，这个他也引了很多的经文，像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又说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又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又说肉血肉之躯不能承受神的国等等啊。我们就是读一些他从圣经里面归祖以后，他可以引用圣经来啊看他过去所啊这个沉迷在这种其他的这些目标里面。像唯道啊，他就指出真的道就是道成肉身的道啊，所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说这个就一语道破了啊，这个修道啊，就是若不是道成肉身的道啊，其他都是枉然的。就比方说啊，这个佛教，因为佛教有一些啊偶像，所以他说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啊，要分辨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这些经文呢，都是他引用出来，对着过去的几个时期啊，做个回顾。当然，到了归祖以后啊，他从圣经里面就得到更多的坚定信心，是啊，为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啊，最后这个晚年呢，应该是啊为神的时期了。这个唯有这个创造宇宙天地的真神为神的时期，是他啊这个一直到死啊都没有再改变了。那么这样一个思想这么 丰富啊，学问这么渊博啊，这么样的有这个报国的热心，这样的一个好人，一个圣人，他怎么样会归主的呢？其实他的经历啊，跟我们说圣经里保罗的经历有一点类似的。保罗是去在大马色的途中啊，遇到了耶稣，这个而归主的。大马色的这一趟之行呢，是保罗一生改变的一个转捩点。而张立生他的大马色之行呢，就是在1951年的时候，1950年，在1950年的时候啊，他接受邀请到印度去，准备去演讲亚洲之命运啊，所以他当时专门讲这种法政方面的啊，这个文化方面的一些题目，要到印度去讲亚洲之命运，就没想到啊，这个局势发生变化，这个印度之门关闭，他不能到印度去了，转到印尼啊，转到印尼去，停留在印尼。然后他在印尼的有一个城市叫三宝垄，这个城市啊，还带着家人就暂时定居在这个三宝垄。当时他有三个女儿啊，都很可爱。那有一天傍晚的时候，这三个女儿就拉着父亲出去散步。他说这三个女儿啊，就像天使一样啊，拉着他，带他就来到附近一个正在新建快要完工的礼拜堂。于是他就到礼拜堂参观，礼拜堂的人来欢迎他，跟他谈话，就告诉他说过几天这个礼拜堂就要举行落成献堂的这个感恩的礼拜，就邀请这个张立生参加。张立生一向是不去教堂的但是他想到说他过去也做了很多大官的职务，说有一个落成啊，去剪彩，去参加这个落成典礼，开幕典礼，他这是他过去常有的经验所以他觉得能够应邀参加一个落成使用典礼，这是很光荣的事情，所以他说即使是教会他也愿意参加。这我们就看到神的带领真是奇妙。如果他家这次散步到的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一般的礼拜堂他大概就不屑于踏进去，结果因为这样子是一个落成的典礼就我们说就是感恩礼拜所以他不知不觉的就去听了道理。而他参加以后他从这个听的道理里面神的话里面给他很大的感动，也给他很大的这个激动，所以后来他就固定到这个礼拜堂去听道而且他也立刻改变非常渴慕来读神的话就非常渴慕来读圣经。我们看到他的印度之行，原来去印度要去讲亚洲之命运，结果没有讲成，反而改变他自己的命运。所以我们说他的印度之行就像保罗的大马色之行一样神把一个这么骄傲这么自负这样的一个中国的一个士大夫一个知识分子把他扭转回来。那么张立生他说他生平有几次读圣经的经历，最早在沪江大学那时候读圣经教会学校的规定，他一看到圣经他说就厌恶之感就产生，看到圣经就厌恶，根本就不想读。后来他这个有一段时间他组织了一些研究宗教的一些团体他说要研究各家宗教作为比较，那既然研究宗教那你也要了解经典所以他也拿圣经读那时候他不得不读，但是毫无味道 啊，毫无味道，一点趣味都没有啊，所以这个就是两次经验。而归主以后，在三宝龙他开始读圣经的时候，这次是非常渴慕啊，非常渴慕，一读就流泪，一读就感动，所以我们就知道这真是圣灵的工作。同样一个人面对同样一本圣经啊，会有那种厌恶的时期，会有无味的时期，而会有到这个渴慕的时期。那当然他归主以后，他的家人，他的妻子啊，也是很惊奇啊，因为家里的这个小老虎啊，这么凶的一个主人啊，一家之主啊，也很大的改变，变成非常的温柔，非常的讲理，非常的体恤啊。所以他妻子当然也开始就改变，他妻子其实也出身自一个啊名门闺秀啊，但是呢就喜欢打牌，喜欢抽烟，这种当时这个上层社会一些啊蛮颓废的这种习俗。但是呢怎么改也改不了啊，他曾经说当没有归主以前，他的先生在外面讲啊自立主义啊，在外面讲这个唯德啊，讲这些大道理的时候啊，自己的妻子在家里面吸烟打牌啊，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可是现在不同了，他的妻子很快的就把吸烟打牌这些坏习惯统统戒掉，而且跟先生一起来追求啊这个新的这个生命，新造的人啊，这是经历到福音是大能，能改变一切相信的人。他在东南亚一些神学院里面教书啊，也到了1956年这个他有一机会，神带领他到美国去，但是呢就是这个去是做神学的研究啊，那他也有负担，他认为中国这教会布道家不少，但是神学家啊还很少。所以一个教会啊，布道家跟神学家要并重啊，才能够不断的这个提高他的这个啊属灵的层次。那么但是你要去研究神学以前，你首先你要从这个当神学的学生开始做起，因为他虽然过去读了那么多书也当过大学的校长，但是对于神学还是门外汉。所以他到了美国啊，叫高敦神学院，他立刻谦卑下来，很不容易啊，过去曾经是最年轻的教授啊，现在居然变成最年长的一个神学生啊，但是他谦卑下来啊，从有学生做起。那么经过几年的研习啊，终于得到神学的学位，然后就开始进入啊神学的研究著作里面。在1960年他也通过一些考试，被案例为牧师，所以他过去的教授校长啊都不如他啊被案例为一个牧师他觉得那么光荣。这时候他已经50多岁了。那么因为他有一个中国士大夫这样的一个背景，而且他过去交往的学者啊是从政的人物很多啊，都是位居这个身居高位的人，在学术界政治界啊非常多这样的过去的朋友。所以他的负担就是说，今天他成为啊一个牧师，他就有责任回过头来像这一些所谓的士大夫来传福音。所以他就开始透过通信啊，像一些过去的这些友人啊这些都是很自负的，都是很有学问的人，向他们来传福音。那么这些信件他也都有出版，有收集下来啊，我想这个都是非常珍贵的一些他传福音的所努力的所做的一些记录。那么他在美国就一直停留在居住在美国，因为他就是专心可以做一个神学 研究写著作的工作。他这时候年纪已经不小，但是他在美国这个高顿神学院校园里面过着一个非常简单非常平静啊平凡这样的生活，就是一心一意就是在神学的研究写作里面。那他曾经称他自己说啊，这个他珍惜，因为自己年纪大了啊，过去年轻时候把时间都花在这些政治法政方面的著作上，他现在要用在神学的著作上，所以他的日子力量有限啊，所以他非常珍惜每一天的时间。他是日以继夜，可以说啊，他曾经说啊，人家说吃了晚餐就是一天就该休息了，他不是，他说他把晚餐当做第二次的早餐，这意思就是说，那吃完晚餐以后休息一下，那又是一天的开始，继续的工作下去啊。那说也是感谢神啊，他说这样的拼命啊，这样的日以继夜的研究写作啊，把这个晚餐视作第二次的早餐，这样睡眠这么少啊，体力透支这么大，可是很奇妙，他的身体反而几乎比他年轻时候更好啊，比他中年时候更好。他过去有很多这个老的一些疾病啊，老毛病，像这个胃溃疡，像痔疮啊，甚至像肺结核这些都一一的痊愈啊，他是真是经历到所谓的如因返老还童啊。我们知道他最后活到92岁的高龄啊，活到92岁高龄，所以他说自己说这是一个写作侍奉的神迹。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写作侍奉的神迹啊，他在写作这样的侍奉上留下一个很好的榜样啊，这么大的年纪人类可以啊有这么这个啊多的这个付出。那么他晚年这样子努力啊，用中文来写一些神学著作，他最主要就是一方面是介绍神学，一方面呢就是从中国文化各方面这个立场来啊，叫来论道来辩道，就是跟中国人来辩论这个福音。所以他最重要的著作有两套著作，算是最重要的一套，就叫做总体辩道学。总体辩道学啊，这个一共分为四册，第一册呢叫基要篇，第二册叫哲学篇，第三册叫宗教篇，第四册叫文化篇啊。他认为说中国学术上有一个辩道的传统，就是辩论道理，所以他就用这个辩道学啊。西方呢过去比较习惯翻成中文的叫护教学，他认为辩道学比护教学更适合中国学术的传统啊。而且在圣经犹大书第三节也说，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所以也有这个争辩的这个说法。好，另外一套呢就是所谓的系统神学啊，这一套的中文的神学书籍呢分作八卷，第一卷叫圣道论，第二卷上帝论，第三卷人类论，第四卷基督论，第五卷圣灵论，第六卷救恩论，第七卷教会论，第八卷末世论啊，合起来大概有200万字啊，可以说是我们华人神学著作的一块里程碑。所以我们回顾张立生的一生啊，我们称他为捍卫圣道的一个学者啊，他啊，年轻时候有许多的这个追求理想啊，但是他到后来归主就还是 从他过去这些知识里面啊，能够来辩护，来争辩这个真道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写作出版，所谓写作侍奉，的确是啊一个教会很重要的这个一个工作。张立生他就曾经说啊，其实基督教早在唐朝就曾经一度传入中国，但后来就消失了。到了这个马里逊啊，就是我们这个系列的第一个人物了，这个马里逊来到中国，19世纪的初年，基督教就留在这里慢慢的生根。那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呢？就是唐朝时候没有翻译圣经啊，虽然做了很多传福音或者社会工作，没有翻译圣经，后来就消失了。马里逊他花了很多的力量，很多的时间，把圣经翻成中文，一开始就重视这样写作侍奉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张立生的一生，他似乎就是要继承马里逊的这一条路线，他把他一切的力量用在中文的神学著作，中文的辩道的著作，所以我们称他为捍卫圣道的学者啊。所以他的一生虽然晚年都在美国度过，但是他对华人教会的贡献是将来会继续的影响下去。谢谢您的收听，我们就讲到这里，再会。
这位捍卫圣道的学者张立生的故事，您有何感想？当真理之道的种子撒入人心的时候，会有怎么样的结果？那就要看这个人了。这人是否只专重心灵而不注重知识，还是只专注在头脑的知识而灵命枯萎了？又或是两样他都并重，既重视灵性也注重神学呢？以弗所书3:17，保罗他说，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这爱心包括了爱人和爱神。愿我们能够记住神的话，我们失去起初的爱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失去灯台的时候。亲爱的朋友，我们怎么能够不努力呢？求主为着他自己名的缘故，继续加添爱在你我的身上。阿们。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卫斯理老师主讲的节目《中国教会史人物系列》。亲爱的朋友，凡人有孩童一样的心，完全依靠神而活，就必会经历到父神奇妙的带领。神常站在这样人的一边，在凡事上眷顾他，并且为他解决一切的问题。愿神赐福你。